罗成来到了瓦岗军的大营之内。当秦叔宝问他干什么来的时候，罗成说：“我是帮着杨广来打你们来了。”秦琼一听：“表弟，这什么话？你怎么会帮着杨广来打我们呢？”说到这儿，罗成就笑了：“哈哈，哎呀，表兄啊，我跟您说实话，我真是来帮着杨广来的。杨广已经降旨了，到在北平府，要请我老爹爹到在他的铜旗镇里边做镇胆。老人家呢身体不太好，就把我和我哥哥罗松给派来了。”说着话，罗成往旁边一指引这罗松。瓦岗寨的这些个弟兄们都认识罗松啊，当年江满娘到瓦岗山去找罗毅，在下边对花枪，大家都知道这事儿。大家伙就冲罗松又打招呼。罗成说：“啊，是这么回事，我们哥俩来呢是到铜旗镇里边跟你们做对头，不过这个事儿我母亲知道了，就把我找去了，跟我说呀，说怎么着你不能去到那儿跟你表哥对着干呢。”我母亲这么一说呢，我就跟我母亲讲了，我说您放心，我上铜旗镇里边给他当镇胆也好，当镇心也好，但是我这心里边怎么也得向着我表哥呀，这一点就我爹告诉我这么做我都不能这么做，我得听娘您的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我挑了一个傍晚时刻才赶到这里。为什么挑傍晚时刻？别人不太注目，我们就带了12个人，我跟我的哥哥一块儿从你们这后营进来的，怕铜旗镇那边三江王杨义臣知道，来到这里先到您这儿报个到，给您打个招呼，告诉您我在铜旗镇里边帮着他们了。秦琼说：“还有别人吗？”“别人呐，也有啊，最使我触头，最使我觉得不好办的，就是他还请了一个人来。请谁了？嘿，星河寺的和尚。这和尚可不是别人，就是当年在瓦岗山下摆长蛇阵我那老干爹双枪将丁彦平。您说当年我在瓦岗山上冒充程咬银，把丁彦平扎了一枪，他负伤，老头走了。我估摸着那个老头很可能怀疑到是我了，尽管我是把脸都抹了，我憋粗了嗓子，但是那老头他可不是傻人，那老头他得后反劲啊，他前一思后一想，左一琢磨，他这单枪破双枪的招数除了他徒弟就我会呀。那瓦岗山上谁能破得了他的双枪？我下来把他打跑了。我以为呢咱就是砂锅的捣蒜，一锤子买卖，那回我把他扎一枪，他跑了就拉倒，再不见面了。哎，这回可好，到了铜旗镇他又把丁彦平请来了，我们两个是难以避免的要相逢见面。我现在正合计呢，到在镇里边跟这老头一见面，这老头会不会直截了当就问我呀，孩子，当年在瓦岗山破长蛇阵的时候，有一个叫程咬银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瞅着像你呀？我正在琢磨呢，我这瞎话得怎么编，我怎么能编得让他信，这才能行。秦叔宝说：“是啊，表弟呀，你来了就好了。我们现在大家伙正犯着愁呢，这铜旗镇是怎么回事儿？没有人知道啊。”罗成说：“就是啊，这个铜旗镇可是奥妙非常啊。”秦琼说：“得了，既然你到在这儿了，今天晚上就在这儿，咱们共同摆酒宴，和弟兄们相聚一番。你呢，明天一早晨天不亮走，绕道奔他的东岭关，到那去报道。”罗成说：“我就这么想的。”秦琼说：“好了，既然你这么想的，晚上吩咐下去摆酒宴。”中军大帐里边就摆上了酒席， 贾家楼四十六友以及瓦岗山的诸位将官齐聚一堂，摆了几张桌子，让罗成坐在正面。别看他是排行再小，但是罗成远路来的客人，更何况要破铜旗阵，现在急需要罗成的帮忙。罗成坐在正座上，程咬金的秦琼啊、单雄信等人陪着罗成在主桌上，其他的弟兄都在别的桌。这酒宴摆上，把酒都倒上，罗成和罗松这弟兄两个先站起来向众位弟兄们敬酒。因为罗成是老兄弟呀，四十六友他最小，那么罗松呢跟大家也曾经见过面。酒敬完了之后，众位弟兄过来就给罗成敬酒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这一边吃着一边喝着，秦琼就跟罗成说，表弟呀，你能不能先跟我们说说这个铜旗阵里边是怎么回事？既然是请你来当这阵胆，肯定你对这个铜旗阵也有所了解了。罗成说，表兄啊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个铜旗阵别看他们请我到这儿来做这阵胆，其实我对这个铜旗阵也是一知半解。当然了，我这个一知半解还要比众位弟兄你们不知不解多少还强点，是吧？我听我老爹爹说，这个铜旗阵在兵书当中十大阵图里没有这个阵，但是十大阵图里边有八门金锁阵。三江王杨义臣呢，根据东岭关的特殊地形，按照八门金锁阵又有所发展，所以他就设置了这么一个铜旗阵。据我所知啊，这个铜旗阵之所以叫铜旗，阵里边当中有一杆铜旗，而四阵门又有四杆铜旗，它一共有八个出口，这八个出口都是根据东岭关的山势而设置的。这铜旗阵里边有各种小阵，是若干小阵组成的。我听他们讲，这铜旗阵里边有乱石阵，有弓弩阵，有烈火阵，有陷坑阵。所以这些个阵呢，你要不知道情况的进去，往往不是全军覆没，就得死伤大半。据说烈火阵，他凭借山势埋伏了很多引火之物，你要是一进去，他用硫磺焰硝箭往这草上一射，整个的沟塘子全是火，你就中了火攻击了，跑不了了。乱石阵呢，他也是有很多石头摆在那个地方，在高处，你不知道一下去，这乱石阵从天而砸，从山坡往下滚，你这些个将士们就都活不了了。陷坑阵，他挖了很多陷坑，这陷坑里边有的是刀子朝上，有的是里边都很多脏坑，还有的里边是毒气坑，很多毒药都放在里边，掉里边闻上就得熏死。还有弓弩阵，他有很多弩箭，还有很多弓箭，尤其他那弩箭据说是三江王杨义臣是特殊训练的，这个弩箭崩出来之后射到将士身上都活不了，因为他那个弩箭都是拿毒药喂的。还有其他什么阵呢，我就说不太清了。总而言之，为什么要设铜旗？铜旗上面有吊斗，吊斗上面有弓箭手，而且在上面还有指挥者。阵中心这个主铜旗上面有三层吊斗，两层弓箭手，最高处是指挥者。当我们的大队人马要是往这一攻的时候，最高指挥者看见你从哪里进，就像长蛇阵那个指挥车一样，摇打上本，白天用旗，晚上用灯，指挥着阵中人按照他们的埋伏引你们就范，就这么回事。表兄啊，所以说要听我的，您可不要轻举妄动，贸然出兵肯定就得大败呀！啊，来吧，喝喝喝喝！ 罗成说到这里举杯跟大伙喝酒，众位弟兄是一起举杯。这酒喝了几杯之后，罗成又说了，
哎，这是该着啊，我想杨广气数已尽，
你说要不是我来呢，这个铜旗阵恐怕就很难破得了。那么今天我来了，我跟众位哥哥们都是贾家楼磕头的弟兄，我倒在阵里边，用不了多久我就把这阵里边情况摸明白了，等我摸明白了之后，我出来啊，我出来给您送个信，我告诉您怎么打这个铜旗阵，到那个时候您再打。秦琼说，是啊表弟呀、啊、我们大家就全都仰仗着你了。哎，表兄不能这么说，我呢应该帮您这忙，谁让咱们都是磕头的弟兄，更何况咱们还是姑表亲呢，是不是？来喝喝。罗成这个酒喝着喝着喝高兴了，端着酒杯挨桌去敬酒去，转一圈回来倒在这主桌上，端着酒杯先冲着程咬金，四哥敬您一杯。程咬金端着酒杯，兄弟你这远路而来啊，一路辛苦，四哥这得干喽，干。四哥您这皇上怎么不当了？程咬金说，哎，当到头了。李密呢比我本事大，人家是识文断字福有联谋的人，我看呐，他做这皇上要比我强得多，你四哥是知道深浅的人。四哥你真会说话呀，我觉得您当这皇上也不错，不过呢您不当呢也好。四哥不管怎么说呀，你连字儿都不认识啊，怎么还能当皇上啊？哪有不识字的皇上啊？对，就是啊。哎，罗成这个话说的半开玩笑，但是程咬金这心里边听着不高兴。这酒喝完了，罗成在这桌的周围这挨个敬，敬来敬去敬到单雄信这儿了。单六哥，老兄弟敬您一杯酒。单六哥一向可好，这单雄信跟罗成两个人自从打贾家楼结拜的时候就有点小别扭，平素单雄信就看不上罗成这份狂傲，今天给他敬酒来了，单雄信那是讲情面讲礼义的人。单雄信一端杯，老兄弟六哥托你的福还算不错，单六哥咱哥俩把这干了，干了。一饮而尽，喝完了之后，罗成瞅着单雄信，单六哥我知道您这人脾气，您这性子急脾气暴，嘱咐您一句，这铜旗阵呐、啊、您千千万万可不要往里边去试探去啊，您要一试探这铜旗阵呐、啊、弄不好容易把命搭上。你说这话是好话是坏话呀？他跟单雄信一说这话，单雄信心里边觉得也不是滋味啊啊哦，没什么，你放心吧，老兄弟，你刚才说这铜旗阵这么厉害，哎，我们大家伙也不知道这铜旗阵怎么回事，哪能敢轻举妄动呢？哎，单六哥，其实啊就这么回事，我呢，就是比你们呢多读了几天书，多看了点兵书战策，其实论武艺呀、啊。咱们都差不多，我比你们多读了书呢，就知道的多一点儿。哎，所以我得嘱咐你们呢，啊，不要犯急性子，来来来，干干干干。这个酒，罗成让了一圈，接着喝。单雄信心里边别扭，因为听罗成刚才这一番话，带有几分狂妄。罗成那个酒一盖脸儿。心情这么一激动，罗成就又说了，表兄啊，这么说吧，今天我到在这里，这个铜旗阵指定就破了，咱们瓦岗军肯定能够得胜，不过这个得胜有个前提，您得等着我的信儿，不等我的信儿，想胜那就没门，比登天还难。秦琼说，是表弟全仗着你了。
罗成酒桌上说了很多狂妄的语言。这个酒喝到半夜，大家伙各自回帐中安歇，有很多弟兄回到大帐里去了，可有三个人没睡，谁呀？程咬金、单雄信还有齐国远。他都大帐里边出来之后，程咬金招呼着单雄信、齐国远，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上我帐里边坐会儿。到他这帐里边了，程咬金这大帐里边，他先锋营大帐呢，他先锋官呢，他还有酒。程咬金吩咐手下人弄几个菜，又把这酒坛子搬出来了，这叫喝二茶。三位坐着把这酒倒上，程咬金端着酒碗跟单雄信说，我说雄信，刚才这罗成在中军帐说这话你听着没有？单雄信说我听着了。齐国远你听见没？齐国远说我这耳朵也不聋，我怎么没听着？程咬金说这罗成可是有点狂啊啊！齐国远说，哎，谁让人家是北平府王爷的儿子呢？王爷的儿子那就是跟咱们不一样，咱们是谁的儿子？程咬金说你是你爹的儿子。齐国远说我爹谁呀？我爹可不是王爷。单雄信在旁边说了，哼，话又说回来了，别看他是王爷的儿子，其实他沾的是王爷的光，是他爹给他打下来江山，是他爹给他创立了业绩，成了北平王，成了一方之主。他本人干什么了啊？哪件功业是他自己创立的？程咬金说，是啊，话虽那么说呀，别看咱们跟罗成是贾家楼磕头拜把子的弟兄，平常老百姓有句话说肩膀齐论弟兄，咱们跟人家罗成肩膀不齐，人家岁数比咱小，别敢管咱们叫哥哥。我看出来了，他那心里边对咱们哥们儿没瞧起，他把咱们看成什么呀？咱们是绿林中人。当然了，老六你是好样的，天下总瓢把子啊，就是绿林中人那是露大脸了，你是绿林中的皇上。齐国远，嘿，磨盘山的寨主，扎刺匠出身，能瞧得起你吗？啊，我卖耙子的，卖私盐的，人家能往心里放吗？齐国远说，别说，别看你是卖耙子的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大将莫论出身低，你当过一任皇上啊，瓦岗山你是大德天子，混世魔王。程咬金说，走走走，我要是当着混世魔王啊，那还行，罗成来了心里边还能有我，现在不是魔王不当了吗？咱这天子不是让位了吗？咱成先锋官了吗？人家现在比咱还是强啊啊！你看跟我一敬酒，怎么您不当皇上了？再者说了，您不认字儿，你也不该当这皇上，瞧不起我，你说是不是？齐国远说，对，有这意思。让程咬金这么一窜腾一点这火，单雄信呢这心里边就更不是滋味，更何况这三位接着又喝酒，酒越喝这心情就越激动。单雄信就说了，哼，我就看不上罗成。罗成说什么？给我敬酒的时候告诉我别自己擅自探阵，擅自探阵就容易死了，你说这不是咒吧我吗？啊，罗成啊，他是希望我去探探阵，死到阵里才好呢。程咬金说，老刘伟，他跟你说这话时候我可听着了，我当时心里边都咯噔一下子，两军交战，咱们是疆场上玩命的主，干嘛他说这话？这叫丧气话，这叫咒吧你。哎呀，行了，有他这句话呀，老六你就听他的吧，也别去探阵，老实在这个大营里边待着。单雄信说，不，我偏不听他的，罗成要不说这句话，我兴许就在这大营里边老老实实待着，他有这句话我偏要探探阵。这通缉阵怎么的？摸不得碰不得，你瞧让他给虚乎的，又是什么这个坑啊，又是那个剑的，又是这个火呀，哎呦， 要是他不来，我们大家伙就都得死在这儿，是这样吗？你叫他说的，等他一个人信，我们20万人马在这扎着，就等他一个人信。
秦二哥信他呀，
我不信道。
程咬金说：“说实在的，老六位，我心里也这么想，我就想，他不是狂吗？咱就给他点颜色，让他瞧瞧。他不是明天帮天亮时候才走的吗？啊！”
程咬金说：“今天晚上三位有没有这胆子？咱们三个人骑着马，拿着兵器，不带兵卒，咱就上他的镇里边探探，敢不敢？”
单雄信说：“四哥，你敢挑这头，我就敢。”
程咬金说：“不是我挑这头，我先锋官呐，我应该打头阵呐，
我当然敢了。你们俩敢不敢？”
齐国远说：“那什么慌，那怎么就不敢呢？
敢。”
程咬金说：“我这么想，他这个铜旗阵能怎么的？咱们晚上给这个出骑兵深入敌营，不管咱们仨谁闯进去一个，到在他营帐之中碰见他一个首领，是一个将官也好，是一个头目也好，他不抓他的当兵的，把他的将官给他逮住一个，活擒过来，带进来之后到他营中咱们审问他，不说实话咱们就一点点的收拾他，扒他的皮。”
他就得说这铜旗阵里不是怎么回事，罗成现在还知道的不全的，咱从他们的嘴里边逃管全了之后，天亮之前在罗成要走的时候，咱们告诉他我们知道铜旗阵是怎么回事了。老兄弟，到里边你再给打探打探，这不是显得咱们哥几个也有点真本事吗？咱们哥几个也不至于让他瞧不起吗？
单雄信说：“对，四哥，就听你的。咱们什么时候动身？”
程咬金说：“事不宜迟，现在咱们就动身。”
齐国远说：“哎，
我说四哥，咱们这可是无令出征啊！无令出征，元帅要知道了，可得怪罪咱们。”
程咬金说：“无令出征，咱要立了功，就将功折罪。咱们不是要给自个儿挣这个脸吗？咱做点事儿不是给罗成看吗？”
齐国远说：“也对，那好，就这么着。”
程咬金说：“走。”
程咬金、单雄信、齐国远三个人吩咐手下人备马，手下人等谁也不知道这三位要干什么去呀，各自备好了马匹，提着兵器，偷偷的就出营了。出营之后，程咬金告诉单雄信：“你走当中这一路，我跟老齐我们各走东西两路，怎么样？”单雄信说：“好了。”单雄信催开艾叶青，手中一托枣阳槊，第一个冲进铜旗阵。